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2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不久前中国政府通过的十四五规划表示将实施渐进式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应对人口老龄化。至此，中国的延迟退休已经从政策研究步入具体的落实阶段，也再度成为民众关注和热议的话题。有分析说，延迟退休一直是一个敏感的社会话题，每次引入总是招致民间反对声浪的居高不下，这凸显这个政策要平稳落地恐怕不容易。新华社说，这一政策变革关乎亿万劳动者的生活、工作和退休。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推动延迟退休呢？它为什么总是阻力重重呢？我们邀请两位分析人士来分析。一位呢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晖博士。陈博士您好。
宇宙好，大家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我们非常的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问陈博士啊，所谓的这个渐进式的延迟法定退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事实上呢，在这个规划里头呢，有大概60条，这个条条框框，这一条呢是在第45条，还是花了一段时间才找到它这个规定的细节？那么请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就是所谓啊，首先是两个部分，一个是渐进式，第二就是延后。就是我们先一样样说，就是说先说延后吧，延迟。退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你领取养，就是那个社保基金，就是领取这个退休的这个福利呢，你要延迟了。就是本来是60岁，比方说你是男性公民，60岁退休，你60岁就可以享受到保险金，就是退休保养老金。但是呢，现在可能不行了你要向后延迟为什么要延迟呢？很简单，就是这个钱没了。这个钱可能不够用了为什么不够用呢？这个就是因为你的中国的那个人口呢已经老龄化了，就是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呢是在会领取这个养老金，但是的话呢年轻人又不够，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保险金呢就是要可能要用完了，所以说为了节省这个保险金呢，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就向后延迟。你本来是60岁可以享受的，现在的话可能要到65岁，才能拿。这个呢，就是第一部分为什么要延迟。第二部分为什么要渐进？渐进呢，就是说是你不能一步到位，一步到位的话，可能造成的这个痛苦可能太严重。所以说的话，可能每年呢向后拖延一点。比方说，从明年开始，本来是60岁，现在是61岁，后年的话变成62岁，这样的话慢慢的这么上去，这个达到，比如说是他的一个目标。65岁，但现在这个目标呢也还没有具体还没有出来，就是说到底到什么时候停止呢也不大清楚。
那可能呢好像他的目标呢是说男女都到65岁，大概是最终所展望的这么一个前景啊。那么至于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阻力呢，我等会还会请陈博士继续来聊。接下来我想请问李先生啊，就是说呢这个延迟退休呢他的理论，他制定政策的这个理论根据呢还有社会现实之间的这个存在的反差究竟有多大呢？
理论上啊是说这个，因为人现在的这个社会人口啊，它平均寿命啊在不断的延长，然后呢这个健康条件越来越优化，所以呢理论上说是工作时间可以更长，所谓的老有所为，老当益壮，是吧？另外技术上呢，这个延长了工作时间，延长就延长了缴费的年限。因为你是按照比例来缴费的，你的只要有工资你就要缴费，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同时呢你也推迟了这个开始收养老金的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呢，那这样的话呢就缩短了领取养老金的年限和总体的这个金额。但是真正的这个原因啊，实际上是因为现在的社保基金缺口太大了。从这个2013年开始啊，由于社保基金啊每年缴费的保费收入不足以覆盖当年的支出，需要依靠政府财政补贴，这个补贴的缺口非常的大。这个比如啊，在2013年的时候，这个补贴呢是7372亿， 扩大到了2019年，就是去年是1.94万亿，这个呢增长了将近2倍。所以呢，今年的8月份啊，这个是财政部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国务院关于今年这个预算啊执行情况的报告，这是1到6月份，全国社保基金收入是3.48万亿，下降了15.3%，下降。然后全国社保基金的支出是3.48万亿，也下支出是3.6万亿，增加了6.5%。截止到6月底，基金累计结余是总共啊所有的加在一起累计结余是9.51万亿，所有的社保基金。然后这个上半年的缺口就是1200亿，然后在各省呢，而且呢各省的这个社保基金呢也不平衡。在2019年的时候啊，只有5个省社保基金的结余是正，而这个其余的呢全是负，26个省市全是负。所以尤其是东北三省最差，中央呢从那以后就要求全国统筹，把那个负的那点有点结余的钱呢拿到那个有亏空的那儿。结果呢博弈以后呢，今年已经开始统筹了，但是呢我想问未来呢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多。
嗯，总而言之就是把这个两边墙壁，左边的、右边的、东边、西边给换一换啊。那最终呢，还是发现捉襟见肘。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陈博士，就是说呢，刚才李先生谈到，从政府的这个方面来讲，有关方面来说呢，的确是漏洞非常的大。那么想问问您，就是说呢，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这个阻力？肯定是说这个民间老百姓族这个接受这一方他难以接受。比方说前几年好像是2016年，有一位这个学者专家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结果在网上遭到了这个围攻，这还不算，他平时在生活中都不太敢出门了。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民间的阻力呢？
啊，这个很简单，就是本来大家都是一期呢，就是60岁可以拿这个钱，可以享受这个保险金，现在不能享受了。啊，就是说啊，就假如说我们说现在中国人口大概寿命是到啊80岁。你本来是60岁可以可以拿，然后拿到80岁的话，你可以享受20年。现在的话呢，只能是65岁能，那等于说你只能享受啊15年，所以说你就降低了你的收入呢，降低了25%。预估一下，你就降低了25%。25%的话，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说，可是也是个比较大的数字，你生活质量就会下降。所以说的话呢，就是特别是对于那些就是不是很有钱的人，就是养老是寄希望这个养老金的人呢，对他们的生活影响是非常大。所以说的话，这部分人的话，肯定这个反应，这个反对是很大的。
嗯哼，那么事实上呢，就是您说的60岁这还是男性，那么事实上现在女性的工人50岁就可以退休啊，如果是到65的话，这个差距是可想而知的。李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这个就刚才陈先生也谈到人口老龄化，那么人口老龄化呢，对这个社会产生的这个实质的影响是具体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们也看到的国家统计局有一个图，一个数据，就是说0到14岁的这个中国人呢，这个人数呢是越来越少，那么相比之下呢，64岁的人呢是越来越多，所以形成一个 X 型的这么一个交叉。那么麻烦你跟我们谈一谈，就是人口老龄化这个让社会呢应该何去何从？
人口老龄化，在我这儿正好看到您发过来的这个图里以后，后来而且配了一个，这个是中国社科院的一个教授哈，然后专门讲的说这个叫，因为老龄化了以后呢，这个劳动参与率呢就减了，因为老了嘛，老了以后就没有这一批人口呢，他就不可能再这个参加这个生产实践，生产的活动。第二一个呢，就是人力资源那个成本。这个资本呢增速呢就递减了，就是你想呢新生儿，然后年轻人进入的呢，这个呢在整个的人群的比例当中呢就是递减了。另外第三一个呢，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递减，这个是认为呢说因为人老了以后呢，就是消费呢不像年轻人的这样办法呢来消费，这个呢是这个社科院这个教授叫蔡房，他呢这个提出来的。所以呢，而且呢说呢老年化了以后啊，这个中国呢庞大的人口数量哈，就是这个大市场，所谓的我们现在讲内循环，这个大市场呢一下就缩水了，对吧？它那个竞争力呢就不够了。实际上呢，我就是说啊，这个蔡教授啊，这个是只是在这个纸上谈兵啊，这个统计数字来说明问题，而且呢，他是站在这个执政者的角度来看。 实际上啊，我们的一个邻国，中国的一个邻国啊，日本，在上个世纪就已经出现了老龄化的问题。你像在2014年的统计数字啊，日本有人口呢是1.27亿，但是其中呢，33%，就是三分之一的人呢，已经超过了60岁，全体人口33%的人超过60岁，25.9%的人超过65岁，还有12.5%超过了75岁，75岁以上占了12.5%，比中国现在的问题还严重。哎，但是呢，他这个做起来的话，你我们现在可以观察到，日本呢，实际上啊，它是因为少子化和老龄化呢并进的，然而呢，它出现的这个问题啊是很多，但是没有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那么大，这个养老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为什么呢？因为呢，第一个是发展水平高，发展水平比较均衡。它呢，我们中国老说我们叫做未富先老。这个经济水平啊还没发展到那个水平呢，结果怎么先老了？因为他呢可以用资本去投资，然后回收了利润，然后呢才去养老。但是我们没有发展到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社会分配这个公平度呢不够。日本的这个社会分配呢公平度很高，所以呢你不会发现，我们到日本去了好多次哈，但你很少能够看到呢赤贫的，然后呢那个老无所养的。这样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呢，这是一个社会结构和这个社会结构问题，同时一个政府呢更接地气，因为是民选的政府，所以他更知道说老年人需要什么，我地方政府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一种社会服务，所以这个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好，那陈博士，我想问您就说呢，在这个方面对付这个养老问题上的，中国政府也提出来要发展这个第三支柱的这养老的方式啊。那么我想请您谈一谈，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第三支柱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当然第一支柱就是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个养老政府发放的社保的基金，那另外还有这个第二支柱、第三支柱这一方面空间有多大。那么事实上呢，当然是这也是有道理，就是说这个养老呢一部分还是要靠自己，不能完全靠政府，这在美国呢也是一样。那我想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美国这方面经验是怎么样，对比一下，谢谢您，陈先生。
啊，没事啊，是这么回事啊，就是所谓三个支柱呢，就是第一部分就是，就是社保基金啊，这个就是法律规定的，啊，就是你通过向大家收缴啊税或者费，这样的话呢，把这份钱呢就发给了你，啊，这个是法律规定的，这是第一支柱。所谓第二支柱呢，就是在美国当中国也有，就是自己交，但是呢，你的雇主呢，啊，也同时交。啊，就比方说是啊，就是我们大学里面啊，我每个月的话就是交一部分钱啊，作为我的那个养老金啊，然后大学呢也得交一部分啊，这个就叫 match。一般的来说呢，大家呢都是为了享受就最高的这个 match， 那一般的是大家把这个就是 max out， 就是把啊最高的雇主的那个金额呢，就是说是啊能够享受到啊，这个呢就是第二支柱。第三支柱呢，啊，就是自己存，自己存钱的时候呢，国家也鼓励你自己存钱，啊，为什么鼓励自己存钱呢？啊，这个说来话长，啊，但是的话就说是啊，就是国家呢就说我，啊，鼓励你们啊养老啊，就是存钱养老，然后怎么鼓励呢？就是给你那个税方面，我就可以给你税的收税的这个优惠政策，就比方说是你现在投进去，你可以不用交，就是你的这部分收入不用交钱，然后你就可以投到你的那个，第三支柱，所谓就是养老保险的那个账户里面去，或者说是话另外一个叫做 Roth IRA， 那就说是你现在的钱交税，但以后你拿出来你赚的钱呢就不用交税了，就等等这一系列的那个。优惠的税收政策呢，就是鼓励大家把这个钱呢就放到啊，就是存钱来以后来养老。就是为什么会美国有这套养老系统呢？你要知道，就实际上美国的这三条，就是所谓的第一条腿，就是社保了，还有就是这个 retirement account 的 IRA 的这些东西呢，都是比较是不是说是啊有几百年的历史，实际上是就是几十年的历史，不是太长。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话，大家养老都要靠自己的，就是自己，你自己把自己钱存好，到时候管理啊，你反正退休了以后自己把钱拿出来花就行。 但是的话呢，美国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美国的存钱率啊是很低的。美国人有钱的话呢，啊，都把它花掉，所以说呢，就造成什么呢？就是一个贫困问题。美国人实际上是啊，在没有这个社保基金之前的话，美国的贫困问题呢，绝大部分是老年人的问题，就是老年人到了一定年纪，他年轻的时候没有存钱，所以说的话，他年纪大了，他就是生活在那个贫困的情况下，所以说的话，大家为了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呢，就是建立的这几个支柱啊，其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这个社保基金，就是强制大家来就是把钱投进去。你年轻的时候不管怎么样，你要把钱放进去，然后你年老的时候你老有所依，是这么情况。在中国的话呢，实际上呢，中国这么几千年来，当然也没有这些支柱了，但是的话，它有它自己的独特的一套的养老系统，就是比方说是养儿防老了等等这些。但是而且的话，中国跟那个西方国家一个很大不同的就是什么？就是它的那个储蓄率是非常高的，这个在不单中国，东亚都是这样。所以说的话，实际上中国人就是都愿意把钱存了以后呢，然后来进行养老，就说从这个两个角度上呢是不一样的。当然了，就是说是你实行一个健全的这个养老保险系统的话，就是对某一些人他没有钱，比如说他确实没有钱，没有办法就是他这个辈子可能根本就没挣什么钱，所以说的话，他必须要有一个社会的这个。我们叫 safety net 一个安全网的话呢，保护这些人，这个当然是个好的事情。但是的话呢，现在我们所谓谈的中国的这个社保基金呢，当我们说的话，实际上还是少部分人口，它毕竟是这是城市人口，实际上农村的这部分呢还是非常不到位的。所以说你要说空间的话，这部分是非常大的。因为我稍微查了一下，实际上农村的那个养老基金呢，实际上它只一般的说只能是给一般农村的老人是最低的那个保证，就比方说一个月有的地方一个月可能就是100块钱，所以说的话，这个所谓的安全网的话呢，在中国是有个很大的空间可以发展。
嗯哼，那么我也注意到了，就是说其实我们谈到的只是非常一小部分城里的人所谓退休年龄，究竟是年轻一些还是年老一些退。那么实际上呢，您谈到了就是说所以这个美国人的西方人或者他没有储蓄的概念，那么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呢，这个西方人美国人他们根本就没有后顾之忧。比方说他失业了，他骂总统，他说你政府没有做好，所以到他老了之后生活在贫困之中呢，是政府来买单，就为你的生活，为你的住房，为你的这个医疗保险，所有这些买单你根本不用担心了，所以才导致了这个美国人根本就不思储蓄。而在中国的话呢，这些负担是由你家庭个人你的子女来负担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想请问李先生，那么事实上讲到这个出生率的问题呢，我们也有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的图片，就是说中国呢这个出生率呢是从50年代开始到现在呢是直线的这个下滑。那么我们也知道在50年代中国家庭里有这5、6、7、8个孩子大概比较常见，但是到60年代大概就是2、3个孩子，那么到70年代后期计划生育当然就众所周知了。那么与此同时呢，就是这个50年代之后到现在这个人生的这个寿命呢是越来越长，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情况是不是说跟这个目前调整退休年龄呢，是不是跟当年这个计划生育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直接的因素呢，李先生？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们如果要熟悉中国的历史啊，就近代史的这个朋友们都应该知道哈，中国呢曾经出现过三个这个人口高峰。第一个人口高峰啊，是从1949年到1957年。这个呢，实际上是中国经过了十几年的战乱哈，从8年抗战，然后到3年的国共的这个内战，最后打下来了以后哈，所以呢，大量的人口呢死亡了，所以呢，在这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反弹，这个出现了一个生育高峰，然后第二一个呢，是1962年到1970年这段时间呢，实际上是毛泽东那个时候从。这个所谓的3年自然灾害哈，是因为大跃进啊，这个人民公社啊，最后呢造成了很多的这个大量的人口死亡之后，又来了一个反弹。所以正是像刚刚宇宙你提到的，我们记事儿的时候，在我们上半代人呢、那里头经常会有的都是那个家里头6、7个孩子啊，那个都是很常见的。所以 在62年到70年这段时间呢，又出现了一个人口高峰，然后接着就是到了80年代的81年到90年出现了第三个人口高峰，但是实际上呢，这第三个人口高峰呢，实际上是在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的这个8年当中啊，他那代人口啊，因为那段时间出生的人口呢开始结婚了，开始结婚了，开始生养小孩了。所以呢才带出来了第三个人口高峰。但实际上啊，按照人口的自然的生长率呢，自然的这个出生率呢，实际上呢是被中断了，是被中断了。那就是后来在60年代和末7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这个计划生育。这个计划生育呢，后来一直到了80年代最后就变成了非常野蛮的这个计划生育了。因为这个强力的指标下来，强力的指标下来说，如果一个家庭呢说是生二胎，那可能最后就是要有各种各样的惩罚，不仅是罚钱了，那时候有各种各样的惩罚，然后有的甚至呢在一些乡村啊，把这个都已经好几个月怀孕好几个月的妇女呢拿去人工引产，最后呢这那时候叫做宁可血流成河也不能让你多生一个。所以呢这一次呢确实是消灭了呢大量的这个新生儿的这个机会，所以才造成了现在的这个人口严重的失衡，新生的这个新生儿的减少了以后，最后未来的动力，未来的这个年轻的工作人口呢，就大量的消失了。这个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嗯，等于说第三波的这个人应该有的人口自然增长的这一波，就完全被这个扼杀和掐死了。
杀掉了，对。
是，好，那陈先生，我想问您，中国政府也说，目前这个延迟养老的政策要推行下来不是很容易，肯定还需要有一些一系列的配套的这个政策。那么，这是应该是哪一些方面的政策呢？陈博士。
就是最近的他那些讲话呢，说呢，就是这个主要就是你延迟的话，你就拿钱就拿的，就拿的少了。所以说他还有一个就是说是你看你的那个享受的时间，就是如果说是你交费交的时间长，你就是贡献在那个养老金上交的时间长，那么以后的话你可以多拿一点，就是比如就是假如说你退后5年，但是你前面交了30年，那么你应该拿的钱呢就应该比较20年的人要多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你要做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就是平衡了就说是总的这个原则就是说是你交的多的人呢，你应该拿的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政策的问题对我来说的话呢，实际上这个里面的问题，这个是美国的经验这个里面的问题还挺多的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养老保险本来的意义呢，就是为了就是所谓的起码做到一定程度的均贫富，就是有钱的人呢就是给一些钱的。给你去把钱呢给一些就是没有钱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很重要的部分。但是的话你延长了这个退休就是的钱的话，你就会造成了这个问题的恶化。我举个例子假如说是一个建筑工人，他到了60，就是让你到了60岁以后你还要再找工作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因为他是体力劳动者。所以说的话呢，在这60到65岁这个阶段的话呢，他就可能就生活在贫困的情况下。然后到了65岁的话，同时你要考虑到一般来说就是在底层的从事体力劳动人呢，他的寿命一般不会太长，他可能只能活到75岁，到了75岁的话他就70，所以他就能享受10年。另外一个人就是有钱人，假如是个律师。这个律师的话呢，到了60到65岁工作根本他65岁享受这个养老保险的话但是的话呢，这个律师可能能活到85岁，因为他一般的说就是收入高的有钱人一般的说寿命很长，所以说的话呢，他能够享受的这个养老金的时间可能更长。所以说的这个造成一个客观效果呢，就是什么呢？这个建筑工人呢，实际上是把钱呢给的这个律师因为他们交的时间可能差不多，但是的话实际上享受的时间是不一样。所以说的话你这个延迟退休的话，对于人的这个享受的这个时间长短也有很大的影响，就是你就会造成了这个 就是穷人补贴富人的这个情况，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实际上是也是个很头疼的问题。
嗯，实际上很有可能是建筑工人18岁就开始打工交税，那么这个律师可能30岁才开始上班，所以这个就本来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付出的差距啊。那么李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有分析说呢，现在中国这个老龄化的问题，当然这个很多地方都有，那么它是很多社会风险的这个爆发点，那么您同不同意？那么还有呢，就是讲到这个养儿防老，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想可能是一个爆发点之一吧。嗯，现在因为这个人口结构老龄化了以后呢，这个经济收入，刚才陈教授也分析了，经济收入呢肯定会有一些变化，会下降，这个变化肯定是一个下降趋势，老龄化了以后。另外一个呢，这个医疗成本会提高，因为老了嘛就要去看病看医生，然后这样的话呢，这个医疗的这一块的费用高了，收入呢又降低了，那这时候呢财政收入肯定是一个下降的，财政收入要下降了以后呢，这时候它的支出呢反而增加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政府呢就是一个银根呢就紧了，紧了以后呢没有办法呢去投资更多的社会福利项目，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可能呢会变成了一个民生持续下降，那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这个时候社会情绪不满啊，这可能会出现了一个就刚刚你谈到的这个社会风险呢不断的提高。但是说呢，如果哈、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还对不起，我们现在刚刚讲呢，就像刚才前一段时间那个陈教授也提到，我们现在呢这个养老啊，只是覆盖的，我们讨论的只是覆盖了城镇养老这一部分，因为像这个2017年啊，国家统计局这个数字说，2016年的城镇养老率啊已经达到了，57.35%，但实际上呢，真正能够享受这个保险的社保的呢，实际上很少的一部分，大量的农民呢还没有。那你想呢，这一块的矛盾啊就激化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先到这儿吧。
嗯，好的。那么陈博士，我想问你，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养老啊，那么实际上呢，除了这个老年人他这个收入之外呢，还有存在多大的这个医疗要照顾方面的问题？就刚才我也提到了一下，就关于这个养老靠自己，养老靠子女这个情况，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是，这个明显是了啊，这个医疗不用说了啊，现在我们看的主要就是照顾的问题，因为你这个如果说是很快的话，就是可能30%-40%的人口可能都是需要照顾的啊，但是的话呢，就是说你这个劳动力肯定不够，就是你怎么去照顾啊，照顾这些老龄啊。中国的话，传统的话我们就是养儿防老，养儿防老的话就是我可以就是让如果子女多的话。那么的话他们就平均分摊一下啊，就是来照顾。但是如果是都是独生子女的话，那这个独生子女的负担会非常重的。OK， 所以说的话现在就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比方说在大城市里面，大城市问题不大，比方说是上海如果说是我老了就是需要养老的话，我把我的大城市的房子卖了以后的话，我就到那个养老院里面去，敬老院里面去比较高档的。钱很贵但是没问题，我这个房子很值钱，我就可以在那边养老。然后呢，这些人怎么来呢？我就可以到边远的山区里面去养老院里面去吧。比方说从贵州到云南就是把这些年轻人呢就招到上海来，就是照顾这些人。当然这个问题是解决了，但是问题就是说是，那你这个穷，你这个贵州云南山区里面这些老人怎么样这些人就没有办法。这个是个没有办法的问题，只要你是老龄化到了一定阶段，你有30%-40%是老年人，你需要照顾这些照顾的人要年轻人照顾，但是没有这么多年轻人，那总归有人是没有办法受到照顾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只要是老龄化都有这个问题这个老龄化的话，非常遗憾的话是个全世界的问题这个只能靠移民或者是其他的办法。
好，明白了。好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城市大家谈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会了。非常感谢陈兆辉博士和李恒清先生来到今天的节目，分享他们的看法，同时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收看和收听。嘉宾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